关系，跟你旁边说有关系，
有关系。
今天我们的经文稍微多一点，什么是邻舍？就是谁是我的邻居啊，谁是我的邻居，你旁边都有邻居吧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面，看看你现在坐在你旁边的是谁。认识他吗？
认识。
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哈。好，看得到这个字吗？我们要一起来读。虽然今天的经文呢有一点点的长，但是呢，因为我怕有一些的人呢，路加福音是没有读过的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我想就不要单数偶数节、奇数节了哈，就是我们一起来读。虽然看起来呢有13节哈。好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31节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你想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来读。他说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好朋友，当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读了一遍，好，读了一遍有一点的印象。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圣经不是那么乏味的，尤其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故事，里面有几个人物出现了，对不对？一开始出现的是叫做律法师。什么是律法师呢？哦，顾名思义，他可能对律法，就是摩西五经，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好，非常的熟悉。在这个当中，他是一个可能是教别人的，他不但自己熟悉，而且呢，他自己呢，就是也要求自己要想办法做到，同时要要求别人也要做到。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说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哈，有出现几个人，一个是律法师，一开头的时候是律法师起来说是试探耶稣，然后呢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很有意思，问什么问题呢？问这个问题说，夫子，有什么？你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搞不太清楚什么是律法师。他非常熟悉律法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。同时呢，他可能是法利赛人。然后呢，原来在旧约，就算你都没有读过旧约，原来呢神有规定10诫，但是他们把它发展成呢至少613条。613条里面有365条是你绝对不能做的事，另外呢有248条呢是你绝对要去什么做的事。有没有听懂我讲的意思？也就是说呢，但是在613条里面，只要有一条你没有做到，或者有一条应该去做而去没有去做，应该不去做而你去做，通通都算犯规，就是触犯了律法。他这里说，律法师跟耶稣的关系很有意思。耶稣到处受欢迎，到处受欢迎，他接近人群，他去触摸他们，他医治他们的病痛， 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所以非常受欢迎。非常受欢迎呢，这一些律法师就觉得里面怎么样，爽还是不爽？不爽。他会觉得他的地位可能受到一点的摇动，群众跟着耶稣去了，这样怎么行？所以他来试探。什么叫试探？就想说找一些的把柄，有这有点找茬。我看你怎么回答，要是回答的他弄一些那个哈，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把柄，然后呢好好的来控告，甚至呢想要置他于死地。好，出现了一个律法师，然后还出现了谁？耶稣有没有出现？你看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定要看主角是谁，你去看电影的时候要不要看主角是谁啊？都不看主角的哦，糊里糊涂就跟着人家去看了，当然要看。这里面有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跟他对话，然后呢他紧接着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哎，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一个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有没有把握他有永生？可能不太有把握。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呢，也想说主耶稣到底要怎么回答，耶稣到底怎么回答。如果他讲这样，那我要怎么样的去找他的找茬。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，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这个题目就错了，他问的就错了。难道永恒的生命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要做什么才能换得的吗？这个问题就已经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问题就很有问题。耶稣没有直接问他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，他给他的回答是说，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他是最熟悉律法，所以他反过来反问他说，那你觉得律法上面说什么？你念的律法如何？上面怎么说的啊？这个律法师说，哦，这个他倒背得很熟，一个是生命记，一个是利未记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有的地方的 翻法是说，就是意思就是尽心尽力的去爱神，然后呢如同爱什么别人，也要爱人如己，就这意思。然后耶稣就说，嗯，回答得不错，你如果呢都做到了，就必得永生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好好的爱神，好好的爱人，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啦。但实际上你知道吗，耶稣在这里的意思说，你做得到吗？靠你自己，你真做得到爱人如己吗？嗯，回答我，做得到的请举手，不敢举手。爱人如己耶，你爱不爱自己？
很爱。
哎，奇怪了，大家这样呆呆的看着我，好像我讲的是外国话哈。我们通常懂得保养顾惜，很多的时候都想到我。圣诞节的时候，我要买一个什么新衣服？我要去见一个谁？我要参加谁的 party， 不都是我吗？所以我们非常看重自己，对不对？这里讲到是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如果你真的做得到的，耶稣其实叫他去反思。二十九节有趣了，这个人没听懂耶稣到底是，然后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做到的话，你就必得永生。那为什么二十九节这个人说 他又继续问一个问题说，诶，这里面讲到爱邻舍，那谁是我的邻舍？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犹太人呢，他们是非常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，谁是我的邻舍？他的意思是他觉得说，我自己应该很不错吧，我十一奉献，我在圣殿侍奉，哦，我又熟悉律法，哦，我就遵守，我里面也有爱，他觉得自己有爱哦。但是我爱的对象呢？谁是我的邻舍嘛？对不对？谁是我的邻舍？邻舍我才爱他嘛，爱邻舍如同自己嘛。那到底谁是邻舍？只是住在你隔壁的吗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。一个人要问问题，一定跟他的动机有关。就问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啊？”哎，主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他，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有一个人，谁不知道？没有名字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。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是很高的， 所以通常一般犹太人去敬拜神的时候，他是往高处往上头行，他的高度大概呢，这个有2000多英尺高。但是呢，他说为什么讲耶路撒冷下耶利哥，耶利哥低于海平面，大概有一千英尺，所以上下这两个城的高度差了3000多英尺，同时这两个城的距离差了多少呢？20几公里，远不远？还蛮远的。他等于从高处然后往低处走。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呢，它原文的意思是就是平安，平安城，好，平安城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常常都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面很多的一些的战争。耶利哥呢，如果你晓得这个城其实是被咒诅的，后来呢是外邦人在这个当中，而且呢在圣经里面也有特别讲到说，谁去把这个城后来成为好像是废墟，然后呢你再把它建起来的话，这个人是有受咒诅。所以耶利哥城基本上是比较低，人从高的往底下走，什么意思？有可能呢，主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意思是指的这些人都上去敬拜神，然后呢再往回家的路上去。好，他讲到有一个人呢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一条路是什么路？它不是普通的路，不是像我们外面那个很好走的路，不是弯弯曲曲的山路。另外呢，怪怪的石头特别多，弯弯曲曲的山路你就看不清楚后面有什么，所以这条路被称作雪路或者是红路，意思就是说你走这条路要小心哦，旷野哦，可能前不八村后不着店，所以有可能怎样，强盗很多，听懂吗？很容易被抢。这个人呢，他没有同伴，他就走，好死不死真来了强盗，就落在强盗手中。那这强盗呢也毫不客气，剥去他的衣裳，不晓得有没有剥得光溜溜，不知道，很惨，还把他痛打了一顿，当然肯定把他的钱都扒光了。下面出现三个人，这一个人，这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，这是第一个，这个我们刚前面讲了两个人，一个律法师，一个主耶稣的对话。然后呢又出现了谁呢？又出现了，好，这个受伤的人很可怜的躺在那个地方，被打得半死，打得半死，还没全死，意思还是活着的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什么叫祭司？祭司是什么？祭司谁呀？在圣殿里面服侍的，可能就是像我这个角色，传道人，在反正在圣殿服侍的，也许呢可以讲的头头是道。好，这个祭司呢就从这条路也走同样的路，一看，哎呀，地上怎么有一个人躺在那里？然后呢，他有没有看见？看见他，后面说就从那边过去了。他有没有停下来？没有，看了看，哎呦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可能忙于工作，他就走了。也许他还有其他的事。还有一个，各位，在旧约的里面呢，你要知道，万一这个人真的死了的话，摸死尸是不洁净的 ，OK？ 必须要洁净献祭7天，好，然后呢才能够再到圣殿，所以那很麻烦的，还要杀牛宰羊的。所以这个祭司这一看，他有一些想法，他看见他了，他没瞎，看见了。再来一个叫做利未人，什么是利未人？祭司也是从利未人当中挑选的，但是在这里既然这样区分，意思是说除了祭司之外，在圣殿里面帮助祭司来服侍的，可能就像教会里面的什么理事啊、执事啊、诗班的班长啦、带敬拜的啦什么的，反正呢是在什么，在圣殿里面服侍的。这个利未人来到这里，他看到了没有？也看到，看到了。有没有动作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，从他旁边走过去了。他可能忙，可能有很多想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中国人是最不喜欢管事情的，对不对？中国人最不爱管。之前呢，曾经有报道哈，就是在路边有意外交通事故，然后呢车子烧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警察到那边简直气疯了。 为什么呢？竟然还有人说哇，那个用手机在那边拍哦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很怕麻烦，也很怕万一我去管他，他到时候反咬我一口，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？有没有？有发生过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好心把他救起来，然后呢之后就说谁叫你的，救他，这种事情发生过。所以可能他有很多的考量，他没办法，就算了，要不然就是他很忙，好，也过去了。好，来了一个人，33节，唯有一个，只有这么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。 OK， 什么是撒玛利亚人？撒玛利亚人呢，犹太人是最讲求血统的纯正，信仰的纯正，因为犹太人呢他是神的选民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我告诉你哦，信仰不纯正那是不行的，血统是非常非常重要，你不能掺杂，不跟那个外族通婚。偏偏撒玛利亚人不是，他是呢就是犹太人被掳了之后有跟异族通婚，而且他的信仰里面有掺杂，所以呢犹太人是绝对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。我们前面我讲过使徒行传第九章腓力，好，那然后呢我们如果大家有读过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曾经提过主耶稣，就是说一般的犹太人到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他是绕道而行，他不会过去的，他觉得那个不洁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哦。唯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他也看见了，然后他后面还做了一堆的动作。然后呢主就引导这个律法师说，你看看这三个人的表现，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嘞？这个律法师很好笑，他说，他不是说就那个撒玛利亚人，他连撒玛利亚四个字都不愿意讲，他没有说就那个撒玛利亚人，他说是怜悯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的那个种族优越感强到这种地步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。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的那个经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底这个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是我的邻舍？灵舍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这位主有什么关系呢？到底真正一个爱的灵舍是怎么样的一些条件？三个部分。第一个，看见需要，跟你旁边说，要看见需要。在故事的那个里面，这三个人都看见了，看见了有人受伤了。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过，祭司看见了，可是他里面在想说，哎呦，可能不洁净哎。哎呦，这个我要再献祭的话，这很麻烦呢，变成我也沾染了啊！那不要，丢在那个地方，说不定等一下还会有别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在这边讲的时候，去想想看，前一两周呢，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面，发生了一个在主日的时候的一个枪击案，枪手进去，轰开了几百发子弹。结果打死了20几个基督徒会有，是吗？可是你知道吗，在这个新闻的当中报得沸沸扬扬的，然后呢在这个当中讲说，哎呀，这个枪支管制，哎呀，不是那个什么东西，那个人心里头有问题等等的。在这里面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他们在枪战的，就是在发子弹的那个，就是等于说枪手在行凶的那个时候，报道有两个人，主要是一个人，他邀了另外一个人拿起他所拥有的枪去追什么？追那个枪手行凶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是我们在现场，我会这样做吗？还是我们会想说，后来呢，好像是有把那个凶手有打伤，最后那个凶手是死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来想灵舍。今天你看见需要吗？这个世代非常的黑暗，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的。当然那个世界大家一看的时候说，哎呦，不行哦，这样子，这我们要组成自卫队， 我们呢，这个是不是呢？要那个聚会的时候呢，要拿个棒子什么之类的哈，就是想了一大堆的那些。可是我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我不晓得，在这个当中那些去追凶手的，他应该也是小镇的居民，另外也有可能是基督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怕麻烦吗？当我们有看见需要吗？我刚也讲了，利未人也看见了，利未人也看见了，但是呢，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的原则，一套想法。他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也许他刚刚服侍完，他刚刚才帮助祭司献了祭，但是实际上，当他真正看见这个需要的时候，他的里面。他的那个没有办法不有任何的顾虑，他想了很多，我不知道他在忙什么。可是我可以跟你们讲，有可能他们并不是到圣殿服侍，而是服侍完了回家，根本没有所谓的洁净的问题哦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旁边人的需要了吗？还是我们连看见都没看见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可能是教会，我们来教会的时候大家都很敬虔。什么是耶利哥？耶利哥可能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学校，我们的社区。可能这个里面呢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些对我们不太友善的，或者是老板啊，这个实在是很可恶等等的啊，或者是看到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。我记得之前呢，我曾经去，就是说呢，在那个台湾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我的母会是信义会哈，我原先不是灵粮堂的体系，在信义会的时候呢，我记得当时呢，我曾经跟一个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混黑道的，身上是有枪的哈，还问我们，当时我还不是传道人，我拿到教会来说，请问可不可以先暂时寄放在教会，把我们传道人给吓得跟什么似的。但是他这个呢，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，让我的里面很多的反思。他说，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他帮人家当保镖，他觉得教会都是给那种就是社会上面有地位的，像他这种，他非常自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们在真实的生活里面碰到我们不喜欢的、看起来怪怪的、不可爱的。我们有没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的想法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当中去伸出援手。之前呢，我在进入灵粮堂体系的时候，早期因为我来温哥华已经有20年哈，早期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教会的里面，其中有一个呢，他已经接近40岁的一个年轻人，还没有结婚，他是就是智商比较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所以他虽然看起来是大人的躯壳，但是实际上他的对答是比较像孩子，而且他是男生。所以呢，教会里面有一些漂亮美眉就有点怕他了，有点怕他。那我蛮怜悯他，不是我自己的爱心怎么样那些，我就觉得就是说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难道我们只跟可爱的人交往吗？难道今天主耶稣只亲近那些我们看起来值得我们喜欢的人，只帮助这些人吗？我曾经呢，在这个就是因为这边呢比较少接触到游民，在那个温哥华的这个 Chinatown 那边呢，有很多的游民啊，有一些吸毒的站在那个地方。那我曾经呢，就是说去发放食物，然后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他们愿意的时候，然后想要跟他们握手拥抱他们，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吗？他不敢跟我握，他用他的手先藏到后面去擦哦。给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，今天我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能够爱人如己？我们真实的有没有看见在忙碌的生活的当中真正看见人的需要？你知道哈，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的反思。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记载了一个事情，记载什么呢？耶稣带着这个，就是带着这个雅各啦、约翰，带着门徒呢，经过就是去撒玛利亚的村庄。 那然后呢，当地的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，你知道约翰跟雅各竟然跟主耶稣讲说，哎，父子你看看，你看他们这么像话，都不接待我们，你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祷告说从天上降下火来，把那些把这个全城的人给烧掉。主耶稣又骂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爱是如何呢？如果今天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这个受伤的人，对他来说是陌生人，对他来说是敌对的人。什么叫敌对的人？犹太人根本不接纳他，等于是你的仇人啊。我们看见我们不喜欢的人，过去得罪过我们的人，他出现了，他的健康出了问题，他的心灵有了软弱，他真正需要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安慰的话，或者是一个拥抱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吗？还是我们觉得说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呢？第一个是要看见需要。你知道那个在台湾之前曾经发生过，本来做捷运就是相当于我们这边的 SkyTrain 台北的哈，直到发生政捷砍人的事件之后，哇，大家不太敢在这个做捷运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滑手机了。每一次你要上去的时候，没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滑你的手机，我弄我的那个睡觉的睡觉，哇，从那件事情之后，哇，每一个人都拿了一个什么长的雨伞，然后看看旁边的人。你知道在政捷已经被伏法了，政捷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私立大学的学生，他是大学生呢，但是为什么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？我在想说他曾经听过福音吗？而且非常遗憾的是他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。就后来那所大学在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发表了一篇声明，就是说我们爱学校里面的每一个学生，但是我们的爱十分不够。我在想说当他的里面有愤怒的时候，当他的里面孤僻的时候，当他的里面有那样子一个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有谁能够去帮他一把吗？那你说那不是他爸妈的事情吗？关我们什么事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跟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一样，跟那个律法师一样，我觉得很好吗？我觉得我们里面是有爱的吗？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里面真正内心深处的动机？你可以没有爱你做好事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哦。盼望今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再一次的来看，这个世代非常的忙碌，我们大家都很忙碌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家人我们看见他的需要跟软弱吗？很多时候属灵的我们的属灵家人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是外表那么好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得过很严重的 depression、就是严重的忧郁症。那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是能够了解我，因为我经历过，我感谢主，当我看见人有软弱的时候，我能够体会里面的那样的孤单，我能够体会他里面的那个痛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愿意花时间去看见别人的需要吗？主耶稣他不一样哦，主耶稣他常常为了一个人他就停下来，他可以到撒玛利亚城去，然后只为了那个好像淫乱的妇人，只为了他，他可以也是在耶利哥哦，然后呢去到人家都瞧不起的那个税吏长撒该的家里头去，他可以去接近在毕士大旁躺了38年的摊子，他甚至马上有一部电影好像要出来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中文翻成这样，这是圣经里面一个人物，主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之后他就跟随了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在忙碌的社会跟生活的当中，有没有看见我旁边有需要的人？第二，一个真正的灵舍，就是说是动了慈心。这三个人 祭司、利未人、撒玛利亚人都看见了有需要，但是呢，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里面讲的说动了慈心。你不是只看见，你眼睛看见了，你的里面有没有一个怜悯的心？你觉得躺在地上很可怜，如果今天我不救他，等一下还有第二批强盗来的时候，那不把他杀死吗？我没有想到那么多，说他会不会反咬我一口，他会不会来的甚至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会不会要求回报，可能根本 没办法有回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里面常常有怜悯的心吗？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就匆匆走过去了，可能跟祭司跟利未人一样，我们有很好的 excuse， 你知道吗？我很忙，我很那个，我有很多的事情，教会有很多的服事，我也是在讲给我自己听的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说，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曾经跟一个已经信主很久了，我们在那边交谈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今天即使是传道人，我们注重重视的什么？教会增长，人数越多越好，大教会。但是我们愿意为一个人像主耶稣一样停下来吗？我们愿意付那个代价吗？有多少人在那样子一个好像找不到那样的一个方向的当中，我愿意只为了他停下来吗？今天当我们看见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动了慈心？来，第三点，付出行动。跟你旁边说要付出行动。行动非常重要，你不能只能心动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心动，对不对？好，有的时候连心都不动，心已经冷漠，这个世代里面充满了冷漠。因为我自己曾经因为寻找过不到方向，自杀过很多次，用过很多的办法，就没死，是神恩待我。所以我每次看见有那样的一个自杀的时候，觉得非常的难过。如果那个时候旁边假如有人就好了，很多的时候他就是孤单嘛。包含在那个在美国一个蛮，应该是美国还是英国，就是很有名的一个，我个人也非常欣赏他的一个 Robin Williams， 他是专门逗人家的一个喜剧演员，怎么会也会走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忧郁症呢？怎么会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好像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呢？你知道吗？忧郁症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黑死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别人都过得很好，当我们看见我们心动，我们要不要付出一点行动？这个撒玛利亚人做什么？他用油可以有止痛的作用，用酒好消毒杀菌，然后呢把他的伤口给包扎好，然后还扶他，因为知道他会走动嘛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可能是马或驴我不知道，带到店里面。这做得够人尽意志了吧？已经够好了吧？哎呦，他还出钱，2000银子，大概相当于2天的工资，在当时那只是定金哦，他可能还有别的事情，他就交代店主好好的照顾他。因为通常这样被打成这个样子的话，我看是这个3-5天是好不了的，搞不好呢伤筋动骨要100天嘛，对不对？起码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所有的钱他都付，那你说那也要他付得起啊，我又付不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主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在讲什么吗？他今天他看见需要，他的里面动了慈心，然后他没有想到自己，没有想到任何的，没有条件，超越种族，超越过去的所有的一切，不计任何的代价，不求任何的回报，那才是真正的爱。主在讲的是这个，我们做得到吗？我都觉得我很难做到。他没有像祭司跟利未人顾虑自己，怕反咬，恩将仇报，怕脏，怕强盗，怕一大堆。然后他没有顾虑说我自己时间，我可能他也有事啊，他不闲闲没事，然后才来去管闲事。他付出时间，他付出金钱。现在就怎么样？谁是邻舍？对于那个受伤者来讲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受伤了。你以为强盗是什么？希望我们不是那个强盗。这里面有很多的人物，我们要反思。读圣经是最有意思的，可能我们也受伤了， 你心灵受伤了吗？在人际关系里面，很多的时候你觉得有人背叛你吗？有人不了解你吗？我们是不是躺在地上的，我们很盼望有个人像撒玛利亚伸出及时的援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是邻舍？就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及时立刻帮助的人，那个叫做邻舍。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，我们如果不能够看爱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够看爱不见的，看那个就是爱看不见的神。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真有爱心吗？我们是谁？谁是我的邻舍？我又是谁的邻舍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付出爱的行动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很多的考量，像祭司跟利未人吗？我们会选择人来爱吗？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呢，我方便的时候再去爱吗？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个重点，他其实在告诉他们，撒玛利亚人就是主耶稣自己。只有主，你经历过这位神吗？你认识这位神吗？我们通常说他是好撒玛利亚人，虽然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见那个好字。今天你想要有更深的那个爱，能够无条件的，没有代价的，只有当你经历，你认识经历这一位主的时候，你经历到他的爱，你经历到他的医治，你的里面才有可能去付出去，否则你做不到爱人如己，很难。我们会跟那个律法师一样，我们会跟祭司一样，我们会跟利未人一样，有许许多多的条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以为我们不是那个强盗是不是？其实现代的人很多时候爱心挺冷淡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有没有成为那个强盗去伤害别人？我们的行为有没有？一个人他会行出来，跟他的里面所思所想的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。如果在当时他的旁边，不要说是什么早期希特勒，每一个人他的行为肯定是跟他的背景有关的。当他在需要帮助需要爱的时候，如果能够有人拥抱他一下，如果能够有人救他一把的时候，他可能不会这样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拥有这位最好的爱的邻舍主耶稣吗？你必须先来认识他，先来经历他，经历他的爱，经历他的医治。同时主说你照样去行，意思就是说你看见我做的吗？你经历我了吗？你拥有我吗？你经历主的爱就照样去爱别人，才有办法。我们最近两周呢一直在发社区发福音单账号，然后呢唱诗歌。我要讲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，还没有那么快了，最后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老妇人，因为她的孩子都已经就是因为一些的原因意外各方面都已经去世了，然后呢在这个两周之前呢她的老伴也去世了。她就觉得人生挺无趣的，那一天呢外头呢下着大雨，风雨交加，他就觉得人生很无趣，就预备呢上吊自杀。他把绳子呢都已经弄好了，爬上去，正要把脖子放进去的时候，突然外面有铃声。他心想说：“那么大的雨，谁呀？”他就不要管他，他做他的事。可是呢，很奇怪，那个铃声就一直按，又一直按，一直按。他心想：“好了，我先来对付外面的这个，再来死也不迟。”他就下去一看，呀。怎么打开门是一个小男孩，那个小男孩呢就笑眯眯的，那个脸就很灿烂，就跟他讲说 Merry Christmas， 然后给他讲说 Jesus loves you， 耶稣爱你，把那个单杖递给他。当他就谢谢那位小天使。这个孩子是一个牧师的孩子，他的爸爸常常带着他呢出去呢接触一些人，也发发单张。那一天本来他爸跟他讲说你别出去了，你看外面天气也不好，他说不，今天我还是要去。可是街上都没人，他就按着那个电铃这样子，结果到了这一家是他剩下最后一张，
他就把它发完，他就要回家了，他就猛力的按，按了之后，他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。下个礼拜，那个老妇人就按照上面的地址去了那个教会，然后后来说能不能够让他说几句话，他就说，他就站起来说，他都已经觉得人生无趣，正准备要死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小天使。当他接到那个单张，看到那个小孩，小男孩脸上那种灿烂的那种笑容，然后呢，跟他一句说耶稣很爱他的时候，他拿起单张看，他的里面深受感动，他是不孤单的，原来这位神并没有撇弃他，他信了耶稣。然后呢，下个礼拜他来到教会，他的脸上他不再想要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仅仅一个单张是没有用的吗？好不好，我们也成为那个撒玛利亚人，